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我们又是暌违已久的来宾要回归了，而且这一次的来宾呢，在我们节目算是开播之后最早最早，算是我们开播之后的第二位来宾。
真的吗？是第二对，
好像是
第二位，
第二位，
对对对对
对，第一位是金鱼嘛？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第二位你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乌干达，还有南苏丹，还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卢安达的故事。对，那今天很荣幸呢，他又回到节目上来了哈。那我觉得今天要分享的国家，可能在一些听众的心里，大概听起来又更刺激了一点。不过在讲是哪个国家之前呢，先欢迎来宾回来到我们节目上，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Johnny 强尼 ，Hello， 欢迎你回到我们节目。
太开心了，终于暌违了四年，终于又再次回到主厨的节目了。然后我相信这个现在这个热炒店现在已经连锁了吧？
连锁吗？
对，已经开到连锁了嘛。因为我看你的集数大概已经是连锁应该有十家了吧。十家热炒店了。
你是说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破200集了，开始这个连锁店的规模是吧？
对对对，已经完全是连锁店的规模了。
嗯，不敢这样讲，但是可以说我们算是一个持续都还活着还有产出的。对，我觉得真的是有赖听众还有许多来宾的支持齁。对，不然我本来真的觉得做十集就已经到顶了。然后我们目前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快要220集了。
对，我听的是真的是
非常的感谢你齁。
没错没错，
是是是。好，那对，很欢迎你回到我们节目上。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家要不要先跟听众揭晓一下是哪个国家？嗯，
还是你想先猜一下？
先猜嘛，不应该说我当然已经知道了。
啊，你知道，对
对
对
对
对对。
不过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像你最近去了哪一些比较有趣的国家？你自己觉得？
我今年去了斯里兰卡，然后亚塞拜然，然后
乔治亚是失败吗？
乔治亚失败算这样算是有入境？没有入境啊，踏进去，
但是没有真的入境。
对对对对对对，就被踢出来了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去了一趟肯亚跟伊索比亚。
哦，
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也是刚回来没多久啦。那这个国家的话，它是一般人听到可能会觉得，充满着比较对比较
刺激齁，
对刺激，觉得恐怖分子啊、炸弹啊之类的。
是，
对。那因为我去年去伊拉克嘛，所以不是伊拉克。那这次就是阿富汗。
哦，就是在过去大概我想20年的新闻上面，如果要讲几个我们可能最有印象，就是有战事在进行中的国家的话，那大概会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伊拉克，
就是
阿富汗，特别因为美军在两个地方都插手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叙利亚可能大家觉得，
对，
有些人会觉得可能好像都同一个国家的感觉，
就是都是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对对对对，
然后好像都和美国扯上了一点关系。
对，就是蛮多朋友跟我说，感觉听起来都是一样的。
是，好，但是我相信他们每个国家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哦，当然当然当然，肯定，
对，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阿富汗。
对，没错，
对对对。好，那其实强尼是刚从阿富汗回来，所以今天算是热腾腾的内容。
哇，算是，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要去阿富汗？
其实老实说，这个契机一直在疫情之前，我就已经真的就蛮想，就已经有联络当地的一些 agent。但是因为刚好卡到疫情嘛，对不对？
啊，
那疫情之后我就想了，因为我去年去了伊拉克嘛，
是，
这时候在选，其实就是叙利亚、阿富汗跟索马里亚三国家在选。
你的思维真的和我们这些就是对特定国家情有独钟的人非常接近。
对对对，那就是那时候我就是三个国家在选择嘛。那时候我看稍微粗略看了一下，因为索马利亚的成本其实是老实说是比较最高的，是最高。大家没有应该没有想到，其实索马利亚成本最高，因为它是需要你要顾保全的，真的需要顾枪的保全。
哇，不只是导游，是要顾一位保全。
可能不是一位哦，三位、三到四位就对
了。那这个成本真的太高，如果一个人去的话，
对一个人去的成本真的蛮高。因为我那时候问了3天2夜的报价，大概都是1500块美金到2000美金左右，这样就对。
OK。Wow.
对，但其实老实说景点不多啦，
okay,
老实说
了解。
对，那叙利亚是因为又要牵扯到我要从哪边进去的问题，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晚一点我再去叙利亚好了。
OK，
对，还好没去，不然现在可能还在那里。
是，
因为机场它好像关闭到20 今天吧，好像刚开放没多久。
了解了解。
对对 对, 對, 對，
因为他们最近形势在转变中。
对，后来我就选择阿富汗，那就是因为刚好疫情前有联络这个当地的 agent 嘛，
是，
对， 那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当地 agent 在就是美军撤退之后，他也撤退了。哦，对，他跑去澳洲了。
哦。OK， 所以那个 agent 就没有办法连，
可以，但他在当地还是有旅行社
哦，了解。
对，但他本人已经跑去澳洲了，就对了。
那他还是帮你安排了这一趟的行程。
对，就是说，其实我是需要一个导游跟一个司机啊，老师就是这样子。对啊，那他就是由他来帮我安排，但行程是我排的啦，他只是负责配车跟导游这样子而已。
了解，
对，
是，所以算是你期待已久，然后终于
哇，真的是期待已久。然后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刚好。要拿阿富汗签证，其实最大概就是两个地方可以拿，杜拜跟巴基斯坦。
OK，
对，那刚好我又可以顺便解锁一下巴基斯坦。但其实老实说，反而我觉得巴基斯坦签证相对来说比较更麻烦一点。对、
欸、，OK，
对，
好，那关于这个签证的部分，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聊一下，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好，那现在我们还是先让听众跟听众介绍一下这个阿富汗的一些基本的资讯，
可以啊，
让听众他大概知道他在哪里。
好，
对，好。那如果要你描述说，哎、欸，你今天打开一张世界地图，要怎么找到阿富汗？
好，很简单，大家如果世界地图打开的话，一定先找印度，应该大家比较容易找到吧？那印度的左边巴基斯坦
是，
那在左边就是阿富汗
了。哦，就算是在巴基，其实，在巴基斯坦就是左边左上这个位置啦。
差不多，对，有一点像左上，大概是可能你可以说是11点钟方向左右吧，它蛮大一块连在一起的。
是，它是个内陆国家。然后各位，如果你把地图打开看，你会发现说，哎，北边是中亚，就是乌兹别克，那南边是巴基斯坦，然后东边是中国，然后西边是伊朗。哦，就会发现说，哎，这因为那个中亚以前是苏联势力范围嘛，然后巴基斯坦以前是英国势力范围，然后还有中国和伊朗，所以算是就夹在这四个都是强权的国家的中间，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内陆国家，
确实是这样讲，没错。
对，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因为这边的民族听说还蛮复杂的，大概有哪些人住在那边？
其实你刚刚就已经把它讲出来了，因为它最主要的民族就是普什图族，普图其实也是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民族，哦、就是普什图族省。就是普什图，他们就是讲普什图族语，
了解。
所以在东边的阿富汗跟西边的巴基斯坦，他们的语言是互通的，就对了。
哦，是。
所以那普什图语，它同时也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
Okay.
那人口大概占了40%左右。
OK，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那种超过半数的绝对多数。
没有绝对多数。然后再来第二大人口就是塔吉克。因为它跟塔吉克有蛮大，也是有接壤一块、
欸，是，
所以有大概有在20%-25%左右的人是塔吉克人。
OK， 然后他们说的语言是
就是塔吉克，对，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哈扎拉族，哈扎拉族其实它比较偏向跟伊朗那一块比较有点类似的民族，就对了。
了解。
那他们讲的是达利语。
Okay,
那达利语跟其实跟波斯语蛮类似的，对、
哦、是，
所以那主要是这三大种族组成就对了。
了解，对，因为我们去看这个阿富汗的地形，会发现说，哎、欸，它中间就是很多的山，然后主要就是我们可能在课本上读过，以前课本有这个新都库什山脉，嘿，它就是算这个山把这个国家分割成很多这个不同的区域，
对，
然后每个区域有自己的文化，然后他们又和他们接壤的国家有这些来往，就像刚刚Johnny 讲的。这样子，所以这边的文化还有族群的复杂性，我想也是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它比较到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传统的部族概念的一个国家就对了、嗯、你不能用完全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对不对？
不能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这个单一的民族
国家，对它，你就把它想成部族国家就对了。
是，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大概对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基本资料有一些介绍了。哦，那我补充一下，阿富汗的面积大概是60多万平方公里，那2022年的统计，它的总人口大概是3800万人，所以面积不算小，那人口也不算少。好，先给听众一个概念。好，那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这个对旅行者来讲比较实际的一个问题。
没问题。
我们如果想要去阿富汗旅行的话，到底要准备哪一些证件，还有事前要做哪一些功课或者是准备呢
？OK。其实我觉得比较关键的是说，反而就是提到签证的问题。其实阿富汗本身的签证，老实说，并不是那么难取得，就对了、
欸。申请就有了吗？
就是说，其实我在出发前就已经有跟阿富汗的大使馆，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
是
就伊斯坦巴的大使馆。但是阿富汗这个国家，目前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的政权，老实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是承认他的，就对了。
OK，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私下在运作，就对了。
哦、oh. ，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比较两个地方最容易拿到，一个就是杜拜，一个就是伊斯兰巴德。
了解。
那最简单的就是伊斯兰巴德。
嗯嗯。
那比较困难的点是在于说，你还要先办一个巴基 斯坦签证、
欸、是、嗯、
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难关了，老实说了、
哦這個、可能更困难一点。
对， 我个人认为相较于阿富汗签证，巴基斯坦签证反而更啰嗦一点，就对对对对，
要准备比较多的资料跟他
申请、啊、因为它主要是你要法院的公证
哦、oh,
对，你要五份公证，然后你要居香港的领事馆就对了。
哇，
所以就是
大工程，
对，有一点麻烦就对了。
OK， 所以但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拿台湾护照的话，你要先解锁巴基斯坦的签证，然后到了巴基斯坦再申请这个阿富汗签证。
对对对，或是你可以去杜拜，但是通常杜拜会比较严格，就是听说杜拜的阿富汗签证比较没有那么好下来就对
了。了解，所以阿富汗签证本身其实反而比较像我们一般办签证的程序。
其实就是上网先 download 一个，它也有表格、嗯、然后你把它填一填之后，然后你就附上你的两寸照片、
哦、
然后你的哦，他最重要的是他会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嘛，因为有些人是可能是要去工作，
是是，
有些人是要去旅行的，是真的比较少啦，
是是是，
所以旅行的话他有跟我要求一个，就是你有一个邀请函嘛，
嗯哼，
对对对，那当时 agent 是有给我，
他可以发，
对，他可以变出一个邀请函就对了。
了解了解。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说，这个签证给主厨猜一猜好了，这个签证要亲自去大使馆办，
是
你猜这个签证花了多少时间拿到？
你说从你走进大使馆到你拿着贴着签证的护照，
他护照可以直接贴到台湾护照上面。
好，我现在猜72小时，
差一点点，更短。
哎、欸，更短，所以48小时就可以办到吗？
不是。20分钟，
哎、欸，真的那么快吗？所以就是你进去把这个表格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钱。
哦，不是不是，他是有分的，正常价格是60块，但我跟他说，因为我接下来还有行程，我真的蛮赶的、哦，然后他就说，他想了一下，他说，嗯，好，那就110块好了。
他这个不是一个加急的公定价，是他现场想了一个价格给你、欸、
但他的收据是开110块，但是我是没有看到这个牌价出现，老实说了，反正很快就可以变出来，
了解，所以20分钟，最快20分钟其实就可以帮你变出一张签证
了。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有进去稍微瞄了一下附近的，就是大使馆里面、
嗯、
是真的还蛮富丽堂皇的，然后但他桌上就摆了一本圣战，如什么是圣战、
欸、
就是 Hijab 吗？什么是 Hijab？ 而且是英文版写的、
okay.
我偷一偷瞄了一下，但是我不太敢 再深入翻了一下，
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就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个阿富汗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其实就很像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塔利班这样子嘛、哦、你去大使馆里面其实都是长那样子就对
了解了解，
对对对，
所以那边就开始感受到浓浓的塔利班风味。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的国旗不是现在的阿富汗国旗，他们是用一个黑字白底的就对了、
欸哦、
对对，如果你在搜寻阿富汗的国旗的话，现在应该还是摆旧的就对了，是是，但他们但因为现在没有国家承认他们嘛，他们自己的大使馆是摆他们自己的就对
了。了解了解，好，那当然签证是其中一个部分，那
对，
那除了签证之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去之前要先准备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可信的旅行社，因为重点是在当地你的导游很重要，因为在那边的 checkpoint 很多、
嗯、
所以 checkpoint 大部分的人，尤其我是独旅嘛，就是我是一个人、嗯、就是等于是说当地的检查哨都是塔利班的人、
哦、
基本上都是塔利班人，
是，
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不太会讲英文、
嗯、
所以那边就很需要翻译去帮你解释说为什么你要来这边然后对，因为他们老实说他们都是收的蛮严的，就是他们会收身啊，然后看你的护照啊，看你的签证啊，
哇，
所以就是说那个导游是蛮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说那导游因为会影响到说哎、欸，或是有某些景点他突然因为他说关就关，你不知道他突然关、
哦、
那可能导游跟他交涉一下他就突然 又可以放行、欸、
了解，
就是这种模糊空间很大了，
是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选对旅行，选对好的 agent 这样子、
嗯、然后他要找到好的导游跟你那个，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点是在阿富汗的话基本上因为他是被金融制裁的、
嗯、
所以所有的信用卡是你都没办法用，
都不能用，
对，但是我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住的饭店是阿富汗的唯一一家五星级的饭店就对了、uh-huh. 它是一个国际连锁的、
oh, 所以它可以用吗？
它也不行，那它的总部在巴基斯坦、
oh.
所以我是在巴基斯坦刷卡，它在汇钱过去阿富汗的、
oh. 欸OK，
这是另外一招了，
蛮神奇的，
怪招，对对对对，
是是。所以在当地的话，你就是必须要以现金为主。
当地的话，全部都是现金，但是因为基本上我那时候跟 agent 谈的，就是他帮我包 午餐跟所有的费用，所以我钱之前就已经先付给他了，所以我在当地我基本上只有在吃晚餐的时候我需要用美金付费，
就不太需要再掏钱的。
对，不太需要，因为基本上我都在留在饭店吃了。
了解。
对，因为晚上的话街上还是比较乱一点，
我想也是。 对，为了安全考量啦、
对，确实是那边的话你要出去也不是这么容易，相较来说啦。对，
是了解。
如果没有 agent 没有导游陪伴你的话对，
是。好，我们从听到这边已经开始感觉到说哇，去阿富汗旅行真的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哦。虽然不是说真的去不了的地方，但是真的去的话其实要注意的这些美美嘎嘎或者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那接下来好，在我们走入这个国家之前想要再问你一下，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样子，你是从巴基斯坦这边直接进入阿富汗吗？还有你去了之后你在里面的行程大概是怎么安排？
OK， 没问题。就是正常来说我是从伊斯兰巴德直接飞喀布尔。
哦，直接飞到他们的
首都喀布尔。对，就是他们当地的航空公司就对了，
是
康 Airline 可汗航空这样。
可汗航空，
对，那其实是很近的，一个小时。但有些人他的走法会是从白沙瓦，可能开车过去，从陆路过去那边就对了。
了解了解。
对，因为是接壤的嘛。对，但我个人因为时间比较不够，所以我选择用坐飞机的方式就对了。
了解。那你在这个国家境内，你大概待了多长时间？然后去了哪几个重点？
我待的时间没有到很长，我大概五天左右。
五天
左右，对。然后我去的重点城市就是喀布尔，不用讲了嘛。那重点其实我是要去巴米扬。
哦，那个本来有大佛，后来被炸掉的。
对，因为大家，然后还有一个去，我去他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嘎兹尼，就对了。
嘎兹尼，
对，它是以前就是一个王朝的首都，就对了。
所以主要是这三个地方，
对，主要是三个大城市就对了。
好，那现在我们就跟着你要来认识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了。
可以啊，没问题。
是。那其实我知道，只要你自己对历史很有兴趣，就是我发现你在讲每个国家的旅行故事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你的文字都会去介绍说，它如何成为今天的这个样貌嘛。齁，那现在就是此时此刻2024年12月我们录音的时候，现在的阿富汗政权是塔利班政权，他们叫做阿富汗伊斯兰大公国。
没错，
现在不叫做共和国，是伊斯兰大公国。好，那这是现在，那它历史上其实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更迭。那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但是Johnny能不能我们尝试着讲一些最重要的算是几个发展的阶段，
可以，没问题，
听众去了解说它是怎么样子一路演变到今天的样貌。
我们没办法用，就是可能用一些中国或是用一些欧洲的历史去看那些中亚的国家，因为它其实很多都是混在一起的。
的确，
就是必须可能它在八九世纪的时候什么有什么萨菲王朝啊，
是，
然后什么那个印度的什么莫汉王朝，它也有占领过它。那老实说，它真的成型的阿富汗这个国家真的成型，大概是在1823年左右。
1823年，
它是有一个阿富汗艾米尔公国，就是成立这样子就对了。
是。
那其实它一直到了大概是1926年左右，就是它其实它里面也将军啦，政变把它推翻掉了，所以就有一个新的，就是阿富汗王国这样子。
是，
但他那时候也是都是有国王的。我现在讲都是叫阿富汗这个名字，开始其实从1823年才有阿富汗这个名称出现。
哦，所以本来并没有阿富汗。
对，本来其实各大势力可能瓜分，比如说很多势力瓜分啊，
是，
对，可能波斯王朝啊，然后土耳其啊，然后印度的王朝这样子，那阿拉伯世界啊，其实瓜分了很多就对了，所以他。并没有，当时并没有一个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领土，
所以是从19世纪才开始有阿富汗这个王国的名字出现，
大概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就对了。那我刚讲到就是说1926年他们就是他的将军推翻了嘛，就是他叫做纳蒂尔沙阿，那其实他在那时候他是有实行一些开明改革就对了，但其实他改革完没多久他也是马上就被政变推翻了。
哦，所以又被推翻了。
可是他推翻他传给他的儿子就对了，叫做查希尔沙阿，所以就是说他的儿子其实一直维持到了1973年左右。那中间其实大家比较不知道，其实阿富汗在二战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中立国的形象就对了。哦，他并没有参与任何一边的战争，这比较特殊
的
对。而且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他算是有实行军属立宪的。
Okay，
就是在1960年代左右这样子。 对，
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开明甚至是有点西化的一个阶段。
其实他们有一点想，当时是想要效法，说其实那时候蛮多国家都想效法土耳其凯末尔的那个革命这样子。对，就是
伊斯兰世界里面的现代化。
对，伊斯兰世界里面的现代化，对，它其实有点比较像，你可以说是有点像伊朗的巴勒维王朝那个感觉。
okay, 了解，就是
巴勒维王朝
有西化特色的伊斯兰政
权。对，但是因为它其实在1973 三年之后，他的宰相，其实他的宰相其实就是他的，大概他的，我记得是他的堂哥还堂弟这样子就对了，是就是叫做穆罕默德什么达乌德汗，达乌德汗，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亲苏联的人，所以苏联那时候是有赞助他，就是因为苏联那时候想要在中东积极拉拢一些伙伴嘛，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资助他，那时候他就是政变把他自己的国王推翻掉了，那同时他还把那个君主制废除了，所以这时候就是有阿富汗共和国成立，在1973年左右就对了，是是是，但就是好景不长，其实他自己成立没多久，他其实在后来他换了一个塔拉基，又换了一个总理这样，又换了一个领导人这样子，那跟苏联的关系其实闹得一直没有到很好，就是他是靠苏联起家，可是苏联一直没有闹得很好，所以到一直到1978年左右，他又有被另外一个推翻，叫阿敏的推翻，所以阿敏那边他又成立一个民，就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OK，
那这个时候嘞，阿敏虽然他是名义上是借着也是借着苏联的手去推翻他，可是其实后来他比较偏中立一点。所以他也有点想要靠美国这边，那苏联就发现不对了，
苏联就很不开心，
所以就导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
所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苏联直接入侵。那当然他有扶植代理政权嘛，当然名义上他还是说也是有代理政权的就对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苏联的一个傀儡政权啦，对，那其实这战争其实一直打到就是苏联解体1992年左右，1992年有，其实那个年代就是刚好就是塔利班刚好出现的年代就对了，
了解，所以是一个政权的瓦解，之前的苏联政权的瓦解正好就是塔利班崛起的这个年代，
对，就是如果
接得很顺，
如果是1992年那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其实是如果大家有去看历史的话，他那时候是美国其实是有资助北方联盟的，就是那时候的北方联盟，
是
因为那时候苏联主要是盘踞在整个阿富汗的大概中部啊整个，但是北部他其实北部一直会有一些他们号称的民主斗士，
了解，
对，就是有点像是反抗苏联这样子，那时候美国就是有赞助他们，
了解，
那时候其实很乱，那时候是包括塔利班也在里面，然后就是一些北方的，对啊，然后那时候最有名的我记得叫做马苏德，是他们的英雄就对了，叫做阿富汗雄狮，
是，
对，但他后来也是被暗杀掉就对了，那其实那时候后来其实各大部族其实他们就是因为我刚刚讲他们有点像政权瓦解之后其实有一段真空期，
是，
他们那时候其实有签一个叫白沙瓦协议，就大家去就是说，哎，我们组织一个统一的政府这样子。
是是是。
但是其实好巧不巧，在其实1992年就是那个时候，塔利班已经崛起了。那塔利班那时候喊的口号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回归到最因为其实阿富汗他们觉得人民也受够了这个，他们要回归到最纯正的伊斯兰教徒，
是，
对，就有点像是那个阿拉伯那个什么瓦利德教派嘛，对，就是当就是回到最原始的
伊斯兰，
对，原始的伊斯兰
政教合一的，
就是没有，他就回归到最就是都遵从可兰经的指示就对 了，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是引起就是蛮多。响应，就是他这个其实响应到当地，其实当地很多的 那些，因为其实当时战乱的背景之下，很多人是没有读书，那他们唯一能读书的管道，其实大部分就是可能就是在清真寺啊或怎么样，
了解，
所以在那时候其实号召是蛮有号召力的，尤其是那时候塔利班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可能免费的教育啊，免费的一些可能吃啊这样子，那人民就觉得说那就是与其这样，那我就是不如也是跟着他们一起加入他们就对了，
所以这是塔利班崛起的一个时代背景，
对，其实对时代背景，那其实刚好就是也符合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就是这国家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子，
是，了解，
那其实他到1996年左右，他就整个把基本上他就已经攻进喀布尔，然后就基本上算统一整个阿富汗就对了，
是，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任他的首领就叫做欧玛嘛，他还算是一个蛮经典的人物，他其实是一个失明的瞎子就对了，但他是可以靠他的教育去领导这个塔利班的就对了，那时候其实塔利班政权成立的时候，他承认他的国家其实只有三个而已，一个是卡达，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沙特阿拉伯就对了，那就一直到了2001年那时候发生一件大事嘛，
对，911，
没错，就是美国 那时候其实认为说阿富汗你就是，其实宾拉登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塔利班跟盖达组织有一点瓜葛，就是有一点关系嘛，
对，
那宾拉登也时常藏匿在可能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交界、或是山区啊，那美国那时候是威胁他要交人就对了，那塔利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做错，所以他们不愿意交人，那才会导致这场战争发生就对了。 对对，他其实这场仗打得蛮快的，那时候打了两三年，其实就打下来，就是已经结束了，就对了，就是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叫伊斯兰共和国嘛。
哦，了解，算是美国扶植的这个。
对，你要说是美国扶植也可以，那就是其实就是以美军为主就对了，就是以美军为主。但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各大地区都还有蛮多塔利班的一些，就是蛮多恐怖袭击那些，包括在尤其他们的可能大本营坎大哈、然后那时候包括去可能你去巴米扬的路上啊。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是
因为一路上那时候他们讲说车子都会被挟持，就是他们要、就是要么用外国人质当赎金嘛，
是
这是他们也算他们赚钱的一个手段，就对
了。了解了解，
对啊、那就是你不要看2004年一直到2021年他被推翻，他其实从到他就两任总统而已、
OK，
一个就卡尔扎，一个就是加尼，就对了。
是。
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2021年的时候，其实川普那时候就已经说他要从阿富汗撤军了嘛。那一直到接任他的那个拜登，拜登正是在2021年左右撤军
是。
对，那撤军其实老实说有点树倒猢狲散，因为他的训练其实都是靠美军支撑，但所以其实一撤其实就是有点人心惶惶，那就是其实塔利班也就有点像现在的叙利亚，有没有？就是你会没有想到说怎么那么脆弱，一打就
对，马上就
就是怎么那么快，就是马上可能先从城市，怎么马上那么快要沦陷了。就那时候最经典的，我想应该是大家看到2021年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有没有？他大家还抢了那个美军的飞机。
对，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可能从那个科布尔机场要飞走这样子，因为他们很怕留下来，就是准备要被处死啊。 对
就大家都感受到那个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状态了。
对，就是
塔利班很快就卷土重
来，完全就是直接怎么好像像碾压似的，就直接过来这样子就对了。但那时候塔利班已经到了第三代了，第三代目前就是叫做艾巴图拉就对了，他是一个第三代的一个领导人就对，但通常他是不出面、
okay.
目前听他们讲他是基本上是不会出，他都在幕后就对了。但老实说啦，那时候2021年塔利班刚进来的时候并不是当年1996年的塔利班，确实是有改变的蛮多东西，他是有开放蛮多东西的，
是。
但是我比如说对于女权这一块一开始是有改善，但是老实说一直在限缩就对了。
了解。
对，
所以算是女权方面算是走回头路，然后越来越限缩，
就是因为那个跟他们的，我觉得跟他们的基本教育，就是那一天算他们天条，他们不能去碰那一块就对了。
好，谢谢你刚刚跟我们算是把哇这整个历史的脉络，包括说他怎么样子从我们听过的一些历史事件一路拉到911还有现在这个状态。那我们好奇的是说，好，你现在去阿富汗旅行的时候，你会观察到，因为毕竟美军虽然现在不在那里，但是他撤走还不久，你看到什么就是美军在当地留下的，不管是他们的东西，或者是说他们留给这个国家了什么样子的东西，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其实我觉得美军离开其实最大影响，就是最重要影响就是所有在国际的投资跟经济的制裁方面都影响蛮大的、因为在美军那个年代其实是还是有些企业有投资的，然后包括信用卡还是可以用的、因为我那时候我问饭店说在美军的时代信用卡是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用、但是美军撤离阿富汗，就是塔利班进来之后，所有的外汇都被管制住了、
就他们都制裁这个国家，
对，就等于说
Visa 什么的都不
完全不行就对 了完全你只能就是用现，基本上100%就是现金就对了。但我觉得当年留下来比较好的是，反而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网络有留下来、就是当时的机台是有留下来，所以就不要看阿富汗其实 4G 网络还是有 4G 网络的。
OK，
对，而且最特别的是他跟中华电信居然还有合作，
所以你可以如果拿着中华电信的，你有手机是中华电信的，你拿进去可以直接国际漫游，
对，你可以申请国际漫游、你可以申请可以开通，可以开通国际漫游，但因为我是用 Google Fit 就是美国的、
我知道 Google Fit， 对
所以它其实它是有的，直接连的、对，直接转换的，不用任何钱。
我还以为美国企业和他们没有合作，原来他们还是在阿富汗是可以通的。
对，在阿富汗反而还是可以通的、而且重点是他不用任何 VPN， 他反而没有挡任何东西，
蛮意外的，
蛮让你想不到，对不对？
对啊，对啊，我记得我在不管是中国或者甚至俄罗斯都会被挡。
他有
一些，
比如说有些网站，他会挡 Facebook， 会挡 Twitter， 会挡现在叫 X 嘛，现在会挡一些比如说成人网站好了。
是，
但在阿富汗反而是完全没有挡的、你有点想不到，就是说，他的政权这么严格，但是他反而对网络这块其实是
相对放松，
相对蛮松的哦，
是是，
就是跟你想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了解。不过这个你说网络基础建设算是过去美军时代所
对，应该那时候铺下来的，对、那时候铺下来的，我觉得这是有留给他们的那个，留给他们的算是比较好，至少你的通讯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对了。
了解了，所以是美军留下来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对，但你说真正其实美军留下来，我觉得 基地什么都被他们拆光了，所以
OK
基本上我在喀布尔还是有看到一些画一些对于美国人就是仇视美国的一些、okay. 一些图这样，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必就是对。那基本上塔利班也是不是那么喜欢美国，老实说了。对，你跟他们讲话说要小心一点，就是如果你跟他们说你讨厌美国，他们会蛮开心的。
OK，
對對對，他们会非常开心，
要有点立场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要稍微装一下，没办法，毕竟人在异乡嘛。
也是也是，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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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为其实目前来说，老实说、啊，目前来说在阿富汗主要投资国其实就是大概是中国为主、哦、中国俄罗斯这样子。
了解了解。
然后那因为俄罗斯最近也是陷入打仗的问题嘛，
是，所以最好多说美国坏话。
就是那目前我主要看起来中国为主就对 了，主要是中国，然后跟一些巴基斯坦的一些企业有在那边就对 了,
了, 解了解，就是变成是另外一边的这几个国家。
对，反而就变成另外一边，然后可能一些伊朗这样子就对 了、哦、
了解了解。
对,
對，各种最近和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
对对 对, 對他们就会跟塔利班就是私下会有一些往来啦，当然是官方上可能不会讲那么 明白啦。
好，我想对了解这个也很好啦，算是帮助我们了解说在这种政治情势比较特别的处境下
比较混乱之下
怎么样子，就是说稍微保护一下自己。
确实是确实是，因为在那边其实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就是说那边持枪的人其实一般是不能拿枪，只有塔利班的人拿枪、嗯、这个是确定，所以基本上你有看到拿枪基本上他是属于塔利班的成员就对的。
哦，了解
对
了解，
所以他们就是人手就是一支枪。哇，对，但不是每个平民都是枪的就对了。
了解，
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大概对于是说从对过去这样的背景，那带到你现场去体验到这些美国留下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就是曾经存在但是已经被抹去的这些影响。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你去了三个主要的地方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稍微聊一下你在那边看到了什么。好，那首先我们讲它的这个首都喀布尔。好，你觉得喀布尔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毕竟它是个首都嘛，它和你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首都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嗯，其实喀布尔老实说了，就是跟大家想的非常可能非常落后，非常还是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跟我去的是非常。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 Johnny 刚刚的分享吗？那这一集呢，因为我和 Johnny 录制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我就决定说把它剪成上下两集。那另外也是因为说，对，我个人本人呢，现在就是在外取材的路上，我最近这个制作能力比较有限一点，好，所以呢就把这一集剪成两集。那希望呢可以继续维持我们节目基本的更新的频率。那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集分享中呢， Johnny 聊了很多关于阿富汗的背景，以及呢他如何去准备这一趟旅行。下一集呢，对，我们就会来到现场去看看 Johnny 究竟拜访了怎样的地方，遇到了怎样的人事物。所以就请各位听众呢继续期待下集。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 Jerome， 我们下集见咯，拜拜。